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心雨，今天是11月16号星期三，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真正的幸福是什么？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修炼故事栏目里，请听记一段艰难岁月，开往北京的火车。在善恶一念间栏目里，与您分享诚信诵念九字真言，心梗症状不翼而飞。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的节目。在今天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首先请听中共迫害法轮功一天都没有停止过。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有一天我给一位女士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的时候，她问，现在还有迫害吗？我怎么没听说呢？我说，一直都有，中共迫害法轮功从1999年到现在，一天都没有停止过。您没有听说是因为中共自己也知道，迫害法轮功是不得民心的，他们不敢把绑架判刑法轮功学员的事公布于众，都是秘密进行的。23年来，中共用内部文件迫使各级官员和警察迫害法轮功。您知道吗？中共在监狱、看守所、劳教所、洗脑班等地方使用了上百种酷刑折磨法轮功学员，逼迫他们放弃信仰真善人，导致他们伤残、精神失常、被虐杀。根据明慧网的记录，中共的迫害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有电刑、烙刑、锥刑、吊刑、冻刑、烫刑、铐刑、拖刑、捆刑、抻刑等等等等，远远超出了正常人的想象。变态折磨还包括灌大粪、塞辣椒、不让睡觉、钉竹签、轮奸等等，这些迫害今天还在发生着。就在2022年8月15日，在澳大利亚维州中领馆前有一场新闻发布会，法轮功学员熊奇向民众诉说了他的妻子被迫害的经过。他的妻子江永琴是在2022年6月12日被警察从吉林家中绑架走的，之后遭到一种叫做工具箱的酷刑。江永琴原来是浙江理工大学的优秀教师，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她被从家中绑架走后，被蒙上眼睛，戴上耳机，拉到一个秘密的地点。熊奇说，他们对我妻子启用了闻所未闻的酷刑，叫做工具箱。这个工具箱里面有牙签、器械、药瓶、电线、春药等恐怖刑具。在新闻发布会上，熊奇说，他们往我妻子的鼻孔里喷芥末油，塞点燃后的香烟，塞到鼻腔里的烟断了一半，留在他的鼻腔里。后来那半截烟头从我妻子的喉咙里被咳了出来。见我的妻子不屈服，中共的酷刑专家指挥吉林省国保警察动手性侵害，并用上某种仪器。即便发现我妻子来了月经，审讯专家仍然毫无人性地要求继续。熊奇说，省厅的专家在酷刑现场还说，如果不屈服就把工具箱留下来，每天给江永琴来一遍。 凶器在发言时一度哽咽，现场的民众很多人流下了眼泪。听众朋友，这就是近期发生的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真实案例。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中共迫害法轮功一天都没有停止过。
接下来为您播报十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山东白新文老人遭误判3年半，重庆77岁老太太被劫持到江苏非法庭审，音讯全无。辽宁警察控告新宾县公安局渎职犯罪，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11月8日，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法院对法轮功学员白新文非法判刑3年半。白新文坚持自己无罪，当庭表示要上诉。年近70岁的白新文女士家住山东省东营市河口区孤岛镇协作二村。白新文自1995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不到半年一身顽疾不治而愈。在生活中，白新文按真善人的标准要求自己与人为善，邻里和睦。修炼法轮功20多年来，白新文没生过病，没吃过一粒药，没住过医院。2021年5月，孤岛小镇出现写有庆祝513世界法轮大法日的横幅。海滨分局警察随后就根据路口的监控，对法轮功学员进行了2个多月的监听监控。7月15日，白新文在家中被海滨分局警察绑架，非法抄家。9天后，白新文被以所谓的取保候审名义放回家。2021年9月，白新文再次被警察劫持到朝阳派出所，他的3个女儿赶到派出所询问要人。大女儿季英梅当时就被非法扣押在派出所。季英梅早年也修炼过法轮功，在中共发动迫害法轮功运动后放弃了修炼。2019年她被查出宫颈癌晚期，万分绝望中又重新修炼起法轮功，半年后身体完全恢复健康。但自从2021年7月15日季英梅被海滨分局警察绑架那天起，不到1年3个月的时间，季英梅经历了当局对她从身体上、经济上、精神上的高压迫害，于2022年10月9日含冤离世，年仅45岁。2022年11月8日东营区法院法官季鹏辉以视频开庭的方式对白新文非法判刑3年半，勒索罚金20000。白新文对法官说，我按照真善人修炼做个好人，我有什么罪了，并当庭表示要上诉。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8月31日4名江苏警察突然闯进重庆市南岸区法轮功学员雷昌荣家中，把雷昌荣绑架到江苏苏州市法院。9月5日雷昌荣遭法院非法庭审，至今音讯全无。现年77岁的雷昌荣女士是重庆市粮油机械厂退休工人。雷昌荣1997年开始练法轮功后，曾经患有的骨质增生、胃窦炎、胃膜炎等多种疾病都好了。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雷昌荣先后多次被非法关押，被非法劳教2次。期间雷昌荣遭到上手铐、吊铐、罚站、罚蹲、关小号、强迫吃不明药物等折磨，被迫害导致记忆力减退，非常消瘦。2021年6月，雷昌荣被重庆、苏州8名警察绑架到当地派出所。苏州警察拿出一封从重庆南平寄给苏州市吴江区检察院检察长张能的真相信，逼问是否他记得。当天雷昌荣被非法抄家及所谓的取保候审。同年10月，雷昌荣被江苏警察绑架到江苏，期间有江苏公安检察院来人问话、做笔录等。雷昌荣5天后回家。后来雷昌荣收到江苏法院的开庭通知， 雷昌荣告诉当地派出所警察说，绝不去江苏开庭，寄信不违法。2022年8月31日，苏州吴江区法院又来了四个警察，把雷昌荣劫持到了江苏苏州市吴江区法院，至今音讯全无。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新宾县公安分局在职警察王小明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大法屡遭迫害，2021年7月末被公安局勒令辞退。王小明依据法律对所在公安分局提起申诉和控告。王小明从事公安工作30年，他因身体问题开始修炼法轮功，从此变得心胸开阔，与人为善，真诚乐观，不搞现在社会上那些阿谀奉承、请客送礼的不正风气，就踏踏实实地干好本职工作。2021年3月，新宾县公安局局长刘汉波、公安局书记、政治处纪委等人用警察法32条逼迫王小明放弃对法轮功的信仰。王小明对局长说，宪法36条规定公民有信仰自由，我的心脏病是修炼法轮功好的，但是这些人根本不听。6月新宾县纪委给王小明降低两级公职处分。7月新宾县公安局将王小明辞退，辞退书上写着不执行上级的命令，公开修炼法轮功。王小明被辞退回家后就开始写申诉材料，之后分别邮寄给纪委、人大、政协、公安部等部门。同年11月新宾县组织部给王小明下达申诉决定书，说新宾县公安局对王小明辞退合乎法律。王小明将控告新宾县公安局和组织部涉嫌渎职犯罪的信件邮寄给市县公安局局长等人，并将材料送到新宾县组织部，但是新宾县公安局、组织部、纪委对王小明的事根本不处理。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70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台湾5000名学员排字，传达大法的美好；学员在瓜德鲁普健康周上介绍法轮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为庆祝法轮大法红传30周年，台湾法轮大法学会于2022年11月12日在台北自由广场举办了大型排字及练功活动，来自台湾各地5000名法轮功学员参与，场面殊胜壮观。学员们希望借此活动感谢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同时向民众传达修炼法轮大法的美好。当天风和日丽，学员们依序入场就位，大约一个多小时就排出色彩鲜艳的法轮图形及法轮大法红传30周年的字样，在阳光下看起来金光闪闪，庄严殊胜，宁静祥和。法轮功学员排字活动吸引许多民众观赏，人们好奇地问，真不简单，这是一个多么大的工程啊，那么多人排出壮观图形需要演练多久？台湾法轮大法学会副理事长黄春梅女士表示，没有事先彩排和演练，是一步到位。黄春梅说，因为大家都修真善人，都知道先他后我，知道怎样配合好，所以即使没有事先彩排也不会有问题。这是李洪志先生传出的这部大法独特伟大的地方。师父教导学员，每个人都自觉地把自己做好，整体就会好。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10月14日至23日，加勒比海法轮功学员参加了瓜德鲁普公共心理健康机构与蒙特朗医疗中心联合举办的精神健康周活动， 向民众介绍法轮功。瓜德路普是法国海外省加勒比海的一个群岛。10月14日，在布仰特市，法轮功学员向医护人员、行政部门人员介绍了法轮功功法及其功效，同时揭露了在中国发生的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直至活摘器官的罪行。听闻真相的人们对中共的迫害无不感到震惊。法轮功学员的功法演示获得了观众热烈的掌声。人们被告知，在瓜德路普共有九个法轮功练功点。一位护士当场学练了法轮功五套功法之后，感觉能量很强，身体发热。他表示要去桑斯河练功点练功。活动过后，主办方向法轮功学员发来了感谢信，上面写道：你们传达了一个智慧和真实的信息，不容忽视。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478亿。
下面请听今天的时事评论。真正的幸福是什么？
请听时事评论。真正的幸福是什么？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29日。几年前，法国一份高考试卷上有这样一道题：人活着是为了幸福吗？觉得很有意思，于是便拿来问我的学生。学生们的演讲基本上都表达了这样两层意思：其一，人活着当然就是为了幸福，这个是毫无疑义的。其二，关键更在于什么才是真正的幸福。大部分学生的回答是，有家人朋友的陪伴就是真正的幸福。还有人说，找到了满意的工作，找到了真爱就是幸福。从人之常情这个角度来看，他们讲的并没有错。人生在世不过百年，人最应该得到的不就是亲情、友情、爱情这些人世间最美好的情谊，以及能让自己生活无忧的铁饭碗、金饭碗，乃至功成名就吗？然而得到了这一切，人真的就会觉得满足幸福吗？在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或许有人已在不经意间发现，人其实是很难让自己满足的。有钱的总想变得更有钱，漂亮的总想变得更漂亮，一旦做不到更高的要求，别说幸福了，抑郁自杀的都有，甚至不在少数。这样的例子在当今新闻中并不鲜见。再拿中国古代的帝王来说，一朝登上了天子之位，就是九五之尊，从此坐拥天下，享尽人间富贵繁华。在普通人看来，当了皇帝不就登上了人生的巅峰，达到了幸福的极致吗？然而史书记载，古代的许多帝王或者信佛，或者信道，或者两者皆信，有的还走入了修炼之门。比如南北朝的梁武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信佛的皇帝，曾多次舍身出家入庙修行。唐太宗曾说，出家乃大丈夫之行，非帝王将相所意为。明朝多位皇帝信道修道，清朝顺治皇帝崇信佛法，他还作诗感叹：正本西方一纳子，如何落在帝王家，只因当初一念差，黄袍换却紫袈裟。可以说，坐拥最高权位世间万物的他们，似乎仍在寻觅着一条能够超越物质、远离凡尘的返本归真之路。其实大家最熟悉的佛教始祖释迦牟尼佛，原本就是迦毗罗卫国的王子。他年纪轻轻就断了世俗之念，当看到世人终究无法从老病死中得到解脱时，他便放下世间繁华、尊贵的地位和身份，踏上了一条苦修之路。他独自在山中的树下打坐修行，美女来引诱他，魔王也要杀他，他都不为所动，
经过多年的苦修，他最终开慧开悟，修成了如来觉者。此外还有古新罗国，也就是昔日韩国的王子金乔觉，后来也修成了九华山的地藏菩萨。再看看当今中国大陆正在被中共迫害中的法轮功学员，他们23年来风里雨里冒着生命危险，只想告诉民众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哪怕是只有一个人明白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们就觉得幸福，这一天都没有白活着。为什么呢？他们理解到真善人是人世间的普世价值。中共屠杀法轮功学员，如果有人相信中共的谎言，老天能保佑这样的人吗？所以为了能让世人得救，法轮功学员不畏寒风酷暑，只为告诉世人这个真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是他们理解的幸福。早在1998年就有官方的调查报告显示，法轮功的祛病健身有效率已高达 97.9%。 仔细想想，不打针不吃药就能让自己保持最年轻最健康的状态，这样的人能不幸福吗？法轮功学员按照真善忍的法理来做人，他们都感到比修炼前更懂得宽容体贴善待他人了。于是修炼后，自己和家人朋友同事同学邻居的关系越来越好，由于修炼出了大善大忍之心，萍水相逢的陌生人都会因为从他们身上受惠获益，从而对这个群体另眼相看，称赞有加。用自己善良的本性就能获得他人发自内心的认可与赞赏，这样的人能不幸福吗？可见真正的幸福并不是向外索取来的，追求物质上的享受只会让人渐渐失去善良的本性。真正的幸福本就源于人们的内心，只要不断去激发善良的本性，幸福随时都会与你相伴，与你同行。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评论文章《真正的幸福是什么》。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我们要告诉您，国际教育发展组织表示，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一手导演的。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2001年8月，联合国倡导和保护人权附属委员会在日内瓦召开第53届会议，大会的第三项议程是司法正义的实施。会议中，中国对法轮功的迫害及人权侵犯的问题再一次被讨论，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做了发言。2001年8月3日，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在大会上发表的声明中说，我们这个组织对中国法轮功修炼者们的处境深感忧虑有一段时间了，我们确信真正的危机存在。自从1999年中国当权者将法轮功宣布为非法，并开始严厉镇压该功法，那里已有上万的修炼者被逮捕，近300名修炼者确定死于监禁，对法轮功修炼者的酷刑非常普遍，而且记录非常详尽。声明中还说，法轮功是一种类似太极的修身养性的功法，法轮功和太极均是一种气功，起源于几千年前的中国，在几个世纪前就融合了道家和佛家的思想， 虽然如此，法轮功有自己非常独特的功法，1992年公开传出。自那以后，法轮功在至少40多个国家里吸引了成千上万的人，这一点非同寻常，因为这个群体完全是自愿的。法轮功的传播一直是通过人传人，心传心，直到中国政府对其的镇压而变得众所周知。练法轮功的人来自于社会各行各业，他们有着不同的文化、社会、经济和宗教背景。1999年法轮功被镇压前，中国的许多官员都是法轮功修炼者。鉴于这个群体毫无政治目的，我们正在评判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中国镇压法轮功，但似乎是由于练法轮功的人太多了造成的。这个声明已经成为联合国官方的记录。由于与会者们的热烈反应，中国代表团自镇压开始以来第一次不得不给予答复。当然，他们抵赖了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对他们提出的所有指控，但是在中国代表团抵赖的当天，一份针对联合国的英文报纸《国际先驱导报》刊登了一篇文章，引用中国官方的资料，承认对法轮功学员广泛使用酷刑。为了回应中国代表团的抵赖，国际教育发展组织签署同意做出另一份关于中国政府对法轮功学员使用酷刑和人权侵犯的证据的声明。同年的8月14日，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在联合国倡导和保护人权附属委员会第53届会议中再次发言，强烈谴责中共当局的国家恐怖主义行为。发言说，我们的调查表明，真正残害生命的恰恰是中共当局。我们得到了一份天安门自焚案的录像片，并从中得出结论，该事件是由这个政府一手导演的。声明中说，政府对人民施行的国家恐怖行为所导致的严重人权迫害，远远超过任何其他形式的恐怖主义行动。当一个政权施行国家恐怖行为时，国际社会就将面临大量人权侵犯案例和难民而不知所措的困境。中国对法轮功修炼者的残暴迫害就是这样的例子。我们的调查表明，真正残害生命的恰恰是中共当局，是中共当局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虐杀而导致家庭破裂。伤害生命的不是法轮功，而是极端残暴的酷刑、精神病院里的摧残、劳改营的奴役以及其他类似的迫害。正如国际先驱导报8月6日报道，连中国政府都承认施行酷刑折磨以消灭法轮功的政策。中共当局并企图以今年1月23日天安门广场上的自焚事件为证据来诬陷法轮功。然而我们得到一份自焚事件的录像分析却表明，整个事件是由政府一手导演的。面对确凿证据，中共代表团哑口无言，没有辩词。该声明已被联合国备案。听众朋友，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国际教育发展组织表示，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一手导演的。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那是2000年的三月，他已在候车室等了三天。为了省钱，他几乎没有吃什么东西。这是他第一次独自坐火车出门，去北京。他的人生正被迫开启一段天翻地覆的变化。今天要讲的修炼故事是，记一段艰难岁月，开往北京的火车。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2000年3月份，四川的空气中还带着寒意。在一个火车站的候车室里，一名穿着淡雅、年纪大约30岁的女子，已经在那里坐了三天三夜了。这三天，她几乎没有吃东西，只是坐在那里。这是玉文，从小到大，第一次自己独自出门。以前，她连一张火车票都没买过，对车站的一切非常生疏。三天前，她盘算着身上的一点点钱，最后决定买了一张三天后临时加车去北京的慢车票。由于身上钱少，所以他几乎没买什么东西吃。这天，玉文旁边来了两个年轻的小伙子，他们和玉文搭话，聊得相当投缘。原来，两个小伙子都是要去外地打工的，其中一个小伙子的哥哥已经在北京当厨师了。当小伙子要上车前，他坚持把北京哥哥的传呼号留给了玉文。他告诉玉文，到了北京如果有难处就找他哥哥，只要说是他的朋友就行了。玉文问小伙子说，你不担心我骗你哥哥？小伙子摇摇头，认真地说，我看得出你是一个上班的人，现在三月份你这么急去北京，一定有大事。我也感受得到你跟一般人不一样，你很善良正派，那你一定是干正事。我没有钱，但我会尽力帮你的。玉文听了之后，他向小伙子诚挚地道过谢。在目送小伙子离开后，玉文想了又想，他却把那张传呼号的纸条给撕了。之后来了一名女子，她身上背着一个婴儿，还拖了一个装化肥的那种大口袋。女子告诉玉文，说她为了躲避计划生育，29岁的她才背着女儿，打算去湖北十堰，投奔在工地打工的丈夫。大口袋里面装的是旧衣服和淀粉，淀粉是准备以后要做凉粉卖，用来维持生计的。火车终于来了，玉文帮女子一起把沉甸甸的大口袋给抬上火车。虽然已经是三月了，但由于还是在春运期间，又是回程务工人员乘坐的临时加班车，车上挤满了人，玉文和这名女子只能站着。一路上车开得特别慢，并且每个小站都要停很久。玉文看着女子背着小女婴，车上又挤，实在不忍心，就打开自己的钱包，仔细地数了数包里少少的钱，拿出里面的十多块钱，买了一个塑料小板凳让这名女子坐。第二天，三天没吃什么东西的玉文也站不住了，他想借那女子装淀粉的大口袋坐一会儿，但是女子担心口袋被压坏，不让玉文坐。正在为难的时候，旁边一个男子忍不住开口对女子说，你是不是太自私了？我看他花钱买的凳子让你坐，他站了这么久，一个破口袋有什么做不得的？不让坐，那好，你把凳子还给他，你自己站。玉文本想算了，自己就坚持站吧，可周围人这一路都看在了眼底，大家都不乐意了，非要玉文坐在那女子的口袋上，而女子这时也不好意思了。这位女子不太会带孩子，说在家都是她母亲帮忙带的，孩子在车上哭了，女子也不知所措地跟着哭。孩子要拉屎，她就把着孩子在车厢地板上拉，让整个味道弥漫在拥挤的车厢。周围的人都很烦他，都在指责骂这名女子，这让女子更加不知所措了。看到这个情景，玉文再次打开了自己的钱包，他高价买了一包旺仔小馒头，一小提广干。玉文小心地把馒头捏碎了，一点一点地喂给这孩子吃，又把广干掐开，把汁水一滴滴地挤到孩子嘴里。一会儿孩子吃饱了， 不渴了，睡了。这时玉文又去捡来报纸，把地上的屎尿擦干净，再把废纸拿去扔了。当玉文回来时，旁边一个小伙子好奇地问道，妹妹，我们都看你和他根本不像一路人，刚才你不在，我们问他，他说不认识你，也不知道你的名字，是真的吗？玉文点了点头，小伙子觉得奇怪，又问，不认识你还这样帮他，为啥呀？图啥呀？要是我可不干，你真是个好人。你是干什么的呀？怎么现在还有这样的事儿啊？玉文没有回答小伙子，但是当玉文转过头时，另一边一个年纪稍大点的男子却冲着玉文神秘地笑了笑说，我知道你是干啥的，你是练法轮功的。玉文有点吃惊，这火车上满是警察，还一趟又一趟地来回检查。这男子又说，我们村有好多练功的，都跟你一样对人好。男子接着又说，你放心，我不乱说。过了一会儿，玉文觉得自己应该跟身边同车的人说说。原来玉文是一名老师，他也真的是一名法轮功修炼人。玉文没练法轮功以前，是同事和领导眼中的刺儿头，伶牙俐齿，得理不饶人。而自从他学练法轮功以后，大家都很高兴，单位里少了一个刺儿头，多了一个善良体贴的好同事。当中共开始打压迫害法轮功之后，校长对玉文说，我们想了想，你还是练吧，如果你不练了又回到从前，我们可受不了，你注意安全就行了。而就在几天前，玉文匆匆离开家，想去北京上访，这是他第一次独自离家。匆忙中他只带着一点钱，但是他觉得自己应该上北京去，告诉大家法轮大法是好的。听玉文说，他是要去北京上访，火车上的乘客都感到既惊讶又佩服。其中一个穿戴比较讲究，看起来是见过世面的男子，他是去北京当厨师的。这位男子说，他的同学也在练法轮功，以前跟他讲过，那时他不相信，认为现在的东西都是骗人的，但这次回家一定要借法轮功的书转法轮来看看。他让玉文把书名写在了本子上。另外几个小伙子对玉文的安危很担忧，纷纷劝道，姐，你千万别去，我们在天安门就看见抓你们的，还要打，你去了会危险的，你要是没地方去，跟我们到打工那儿吧，我们帮你。玉文谢绝了大家的好意，他想起了在候车室的小伙子，原来他撕掉那张记着传呼号的纸条，是担心自己上访万一被抓，不想连累了旁人。但是现在玉文却有点后悔，倒不是后悔撕了那张纸条，而是后悔自己没有和那两位小伙子讲法轮大法好这个真相。火车到了北京，玉文走出了车厢门口，用他仅剩的30元钱打车去天安门。这是他第一次去天安门，那是2000年3月。2000年10月长假期间，玉文带着5岁的孩子第二次去北京上访。这次他被关押了2天后被释放了出来。玉文搭上了回四川的火车，那时已经是10月初长假的最后2天了，返家的人很多，一个姑娘没买上票，坐在了玉文的座位上。人都上齐了，玉文还站着。当弄明白后，这位姑娘有些不好意思，但玉文不以为意，她让姑娘和自己挤着坐。车上的人们逐渐彼此攀谈起来，有个60多岁的小老头看起来性格有些古怪，一直没有人跟他搭腔。只有玉文招呼孩子喊他爷爷，小老头也高兴而自尊地答应着。这趟是从东北开过来的火车。当人们慢慢都有点熟了之后， 逐渐议论起在东北上火车必须骂法轮功。大家都很疑惑，这个法轮功到底是怎么回事？中共怎么搞得这么吓人呢？这时，这位小老头却一字一顿地说了，告诉你们，法轮功我知道是好的。旁边的人说，凭什么？小老头说不出来了。玉文这时接上了话说，这位大叔说的对，是好的，我就是练法轮功的。接着玉文就告诉大家，法轮功是修炼，而他自己修炼前后有了怎样巨大的变化。玉文说完，车上的人明白了法轮功的真相，他们用惊讶又有些佩服的眼神看着玉文。其中一个中年妇女说，哎呀，你胆真大，在东北那写上就要抓人的。两个月后，2001年的元旦，玉文为了避开中共的非法绑架，已经被迫在外流离失所。而这天，玉文和家乡的多位法轮功学员一起再次来到了天安门广场。那天，天安门广场上法轮大法好的喊声和横幅此起彼伏。玉文站在天安门城门门口，他也喊出了法轮大法好。接着玉文双手高举抱轮，做出法轮功的练功动作。就在那一刹那，玉文觉得自己的思想好像停住了，然后他听见周围游客的议论声，看啊，法轮功。在离玉文只有十来步远的地方，有两名警察立即向他冲了过来。但神奇的是，玉文看着这两名男警察，他们却像是电影里的慢镜头一样的跑着。玉文觉得自己和警察好像是在两个不同的空间似的。玉文不停地喊着，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喊到他都快喊不出声了，两名警察这才跑到他身边。当警察抓住了玉文的胳膊，玉文轻轻一抖手，奇怪的是，两个男警察竟然被弹了出去。就在这时，警察的对讲机响了，有几个人，一个女的，让她闭嘴，警力不够请支持，你们两个男的，一个女的还不够。不一会儿，又来了两个武警，四个人把玉文拖到了一边。很快的，玉文被送到了延庆县的看守所。那天看守所的犯人几乎放完了，专门空出房间来关法轮功学员。北京的冬天很冷，铺板上什么都没有，暖气也没有。有几十位之前就被抓进来的法轮功学员已经都绝食几天几夜了。还有几位法轮功学员在刑讯逼供中受了伤，动不了。这时，一个年轻女孩给大家朗读大法师父的经文。玉文突然意识到，自古以来迫害修炼人是天理不容的，如果现在让警察这样继续对法轮功学员行恶，那就是让警察犯了罪，是害了他们。玉文告诉大家，我们不能待在这儿，一定要出去，不能让警察犯了罪害了他们。也许是玉文的这种对警察的善念在无形中感动了人。看守所的警察和工作人员也不干了，一个当官的说，死老姜，不干正事儿，专弄这些事儿，净瞎整。这延庆县这么多练功的，要是人都死在这儿了，我今天下班还没回家，可能这全城都传开了，不抓坏人整好人，什么东西？你要整，你拿个公文来啊，一二三，我们照着来。什么都没有，口头传达，凭什么？凭感觉？要是感觉错了，将来算账，谁负责？谁来帮我承担？呸，混账东西。后来他们把关押的法轮功学员陆续分批都放了。当玉文走出看守所，外面正下着鹅毛大雪，玉文又被一堆人守着不让上高速公路。玉文无法脱身，他动不了，就躺在雪地上。漫天的雪花飘呀飘，逐渐地把玉文给盖上了。 到了下午，一个老大爷看着这一切，他受不了了。他走过来，摸摸玉文的袖子说，这么薄的衣服，这闺女一定是南方来的，这可遭罪了。一番周折之后，玉文才又搭上了往北京的火车。下车后，雪厚厚的，像铺的被子，人们在雪地里吃力地走着。而玉文从车厢门下到地，却发现自己身子轻得像个气球，走两步就飘出了站。刚出站，一辆出租车停在玉文面前，人下车，玉文上车。这时道路两边挤满了其他等出租车的人群。上车后，司机对玉文说，感情我今天好像就是来接你的，那女的非让我开进站，死活不下车，一路有人招手，她不让停，没办法，刚停下你就来了。听完司机的话，玉文知道这一切都不是偶然，她在心里默默地感谢着法轮大法师父。而这时出租车则在这片雪白的大地上继续地往前开去。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为您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善恶一念间栏目，我们跟您一起分享诚信念诵九字真言，心梗症状不翼而飞的故事。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河北省法轮功学员宁静今年66岁，他来和大家说说在告诉人们法轮大法好的时候，亲眼目睹的几件神奇事。第一次神奇的事是在大概10年前，我一个朋友的丈夫去外地出差，得了心肌梗塞，要做搭桥手术。朋友很紧张也很害怕，就给我丈夫打电话说想回家来做手术。我丈夫在医院工作，能够帮上忙。朋友的丈夫第二天就回来了，住进了当地县医院。医生经检查后说，决定第二天请北京专家来给他做手术。我精心选了2张法轮功真相护身符去医院看望他们。我跟朋友说，我给你2张护身符，是法轮大法的护身符，能保平安。朋友特别高兴说，好，给这个比啥都强。那时候我开始练法轮功时间不长，不太会讲真相，就知道大法护身符能救人，告诉朋友，你念这张
那张你丈夫念。他认真地听，答应一定诚心念。奇迹发生了。第二天做造影检查，朋友的丈夫什么状况都没有了，不用做手术了。后来我又给他们俩讲了法轮功真相，他们全都做了三退。十来年过去了，朋友丈夫身体一直都很好。还有一次赶集回来的路上，我看到一个老太太在路边坐着，我刚到她跟前，她就跟我说她的心脏病犯了，她每回赶集都带着药，今天却忘了带。她老伴儿买东西去了，一会儿回来让她回家去取药。我说，你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比吃药管事儿，你跟我一起念吧。他就跟我念，念了一会儿他就说好多了，能走了。我提出来要送他回家，我们一边走他就一边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走了一段路，他老伴儿来了，听到他念大法好就生气了。我把老太太送到家门口，她一边往屋子里走，一边还不停地念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第二天出门，我看到路边有个人，就想过去跟他讲法轮功真相。他跟我说，你跟我过来。他看我犹豫就说，你别害怕，没事，跟我过来吧。他问我，你昨天跟我老伴说的是咋回事啊？你让他念的那个太管事儿了，没吃药就好了，他现在还在家念呢。原来他是昨天那个老太太的老伴儿，我没认出来。他让我经常到他家去，多给他们讲讲大法真相。再说说我母亲。2018年正月十五，我炸了一盘元宵放在桌子上，就又忙着去厨房做饭。等我从厨房出来，看到母亲张着嘴想吐又吐不出来的样子，猜到她可能是吃了元宵卡住了。我赶紧招呼当医生的姐姐，从母亲嘴里抠已经抠不出来了。我们又是拍又是撑胳膊，一点不管事儿。很快母亲就不行了，脸也憋黑了，身子也软了，直往地上出溜。我姐说不行了。可是过了一会儿，母亲特别平静地吐出一个元宵来。我突然明白过来了，这是师父在救母亲，立刻大声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大声喊了一会儿，母亲又吐出一个元宵，一会儿她就缓过来了。这时候我有点疑惑，看着母亲快不行了的时候，我没有想起念九字真言，母亲怎么就吐出第一个元宵了呢？这时候七岁的小外孙说，姥姥，我给太姥姥念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了。我恍然大悟，原来是外孙女一直在念九字真言呢。外孙女三岁多的时候就能背20首师父的红吟，有时候我出去讲真相，她跟着就跟我说，姥姥，最后那句话让我说。我讲完真相，让他说最后一句，他高兴地一边蹦一边说，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哦。还有很多神奇事，我就不一一列举了，我主要是想让人们多了解了解大法真相，不要听信中共的谎言， 自己去体验大法的神圣，了解真相得福报，不要错过这万古机缘。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天机》。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